我们今天所读的是第五章，是很长的一章哈，但是因为是整个是连贯的，所以我们就没有把它分开来讲解。事实上，整个以赛亚书是整本圣经除了诗篇以外最长的一卷书，总共有66章之多。所以有人称以赛亚叫做先知中的王子，这个王子的意思是好像最尊贵的啊，最凸显的。因此为什么他被称为先知中的王子，并不是因为他写的以赛亚书特别长而已，这个当然是原因之一。不过更重要的是，他整个的以赛亚书，如果我们从希伯来文学的角度来说，他的用字遣词是他有诗歌题材、叙述文、各种的比喻，非常的丰富，所以他的文学题材是非常变化多端的。另外呢，他的传达的这个信息，以赛亚、耶利米这几位我们称为大先知，大先知的意思，除了他们的著作比较长以外，另外就是时间的跨度比较长，从他们发预言的时代开始，一直好像可以看到很远很远。那以赛亚书其中的特征就是有提到将来的末日的审判毁灭，但是好像从审判毁灭再往后看，一直看到哪里？一直看到新天新地，就是那个将来的一个乐园。所以它整个信息是非常长的。那它的时代是公元前700年，一直看到世界的末了。那同时也是整个先知书旧约里面唯一同时提到这位弥赛亚的降生以及弥赛亚的受难。先知书当中提到弥赛亚的降生的不只有以赛亚书，包括他同个时代的弥迦书就提到说，这位弥赛亚要出生在哪里呢？伯利恒。所以出生在伯利恒是弥迦，是跟以赛亚同个时代的一位先知说的。可是提到他的受难，唯独以赛亚，以赛亚书53章是非常有名的，那位受苦的弥赛亚。那因此这个以赛亚书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别。那么今天的这一章里面，他用一个葡萄园的诗歌开始，是一个诗歌的题材，然后他适当最后结束的时候，从26节到30节是另外一首诗歌，所以头跟尾是两首诗歌，然后中间一段呢就是用6个祸灾，有祸了你们以色列人，有祸了，连续6次啊，所以这叫做如雷贯耳。他们用这种循环式的，你们有祸了，你们有祸了，你们有祸了，连续6次在中间，所以头尾是两首诗歌。所以他的诗歌也有很多的特别，就是说他的诗歌事实上一开头的诗歌是一个比喻，是葡萄园的比喻，而且这个葡萄园的比喻用诗歌体来表达内容，却是一个比喻，但是是一种反讽式的。反讽就是说表达一件事情，可是事实上等你听到最后的时候才发现倒过来。倒过来是倒过什么？他在替耶和华发言，提到一个葡萄园，那中间一段他就提到说，请各位来评评理。他说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啊，你们来替我评评理，你替我断定是非，谁对谁错。一个园主盖了一个葡萄园，就葡萄园最后的结果你看呢，所有的心血花进去了，结果一无所得，本来想得好葡萄，就得了野葡萄，你们说该怎么办？那如果像是个戏剧一样，如果观众们很投入的话呢，一定说拆了拆了。如果今天的说法是撤资撤资，不干了退了，对，该把它毁了，对不对？所以我告诉你怎么办，我就把葡萄园拆了，讲完了，最后大快人心，最后就是说你知道葡萄园是谁吗？就是你们。所以从观众就变成被告，就是你们，你们就是葡萄园。然后我们就提到说第7节，他就提到那个最后那个一个好像一个转折，他说其实呢，万军的耶和华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那听话的人是谁？就是耶路撒冷和犹大的人嘛。你们就是那个该结好果子却结出坏果子的葡萄园和葡萄树，你们该当何罪？ 最后定完了罪，这个罪是定在自己身上。所以他是用一种非常特别的文学方式来强烈的表达一个意义。所以这个是整个以赛亚书很多的特征。好，第一段就是一个葡萄园之歌。葡萄园是圣经当中从旧约甚至到新约耶稣的时候常常用葡萄园来形容什么呢？首先是指的就是以色列百姓，以色列这个国家，或者说神的子民。那最初在旧约时候，神的子民就是以色列人，选民就是葡萄园。所以因此神跟他的葡萄园之间的关系，好像一个主人种了一个葡萄园，然后这是他所心爱的。你知道如果一个人喜欢园林啊，种花种草的人，哎呦，他那个花可是宝贝哦。所以呢，有的时候偶尔师母出门在外，他把他的花交给我养，如果我养坏了养死了，哪一朵花不得了。那一样耶和华神把他的百姓看为他的葡萄园，那他所爱的。那但是因此这中间就产生很多很微妙的关系了。如果这个葡萄园没有让这个主人满意，就是说他的心血结果得到的回报却不是如此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那相反的，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提到，这个我父是栽培的人啊，我是真葡萄树，那我们是信徒是什么？是枝子。所以这个葡萄树、葡萄园这个比喻，在圣经中从旧约到新约是一个常常被提到的。所以后面他也提到的很清楚，这个葡萄园是什么？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或者以色列百姓。因此他用这个比喻来开始的，他说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所以我所爱的这个字出现三次，我所亲爱的，后面又用我所亲爱的，后面又说我所爱的歌等等，我所爱的人的歌。我所爱的这个通这个名词哈，是一个阳性的啊，不是阴性，是阳性的。所以它不是个爱情诗歌，它所提到我所爱的，其实后来就提到了这个原主其实就是耶和华神。所以以赛亚为耶和华这个等于说做了一首诗歌，关于葡萄园的歌。然后就提到说这个耶和华呢有一个葡萄园，这个葡萄园是设立在一个肥美的山岗上，他为了种葡萄，所以他要刨挖园子，捡去石头。因为在以色列那个地方的土地是非常不一样，因为以色列那个地方很早的时候曾经是有火山活动很多的地方，他们有很多石灰岩，也有一些火山的岩浆后来凝结以后的那种岩石，所以他们整个地方啊非常非常多的岩石。因此这是为什么他们种很多的葡萄，做很多东西，他们没有办法，只有在加利利的平原可以种麦子，很多地方是不能种那种像麦子啊这种农作物，就是因为它的土的下面太多石头了，不是大石头就是小石头。那像葡萄啊这一类的植物的话呢，它固然需要一些土壤，但是呢它的根可以这跑来跑来跑来跑去，所以它可以随着有缝它就钻这样走。所以因此你需要挖掉一些石头，但是你不需要把它挖得干干净净。你很难想象像我们在台湾啊中国很多地方种水稻，那个稻田下面的土是不能够有一堆石头的，但在以色列你几乎没有一个地方地下面没有石头的。我们只要去过以色列看的话，尤其在耶路撒冷附近，你能一看真的是满山遍野都是石头，看起来小小的有土壤的地方，有一些树啊什么地方，那个土壤下面你只要往下铲子往下一挖，不到三十公分就一定有大石头小石头。那你要种葡萄怎么办？如果下面一大块石头呢？所以应该要把石头挖掉，挖掉这些石头才能够来栽种这葡萄。那挖出来石头怎么办？通常挖出来石头就在每一个葡萄园呢，它会后面就提到他做一些墙垣墙。那所谓的篱笆的话呢，他们通常用一些短的矮的那个树丛等等，这是防野兽的。不然的话呢， 牛啊羊啊就跑进来了，对不对？那牛啊羊来正要结葡萄，可能刚刚长出嫩叶子就被它吃掉了，所以它那个是防野兽防各种的动物的。那那些矮墙通常因为它那个墙呢，你知道牛什么都会，牛是不会跳高的，所以那个墙呢通常就是半身高就好。在以色列常常有这种墙，即使你去苏格兰很多那种农场它都有那种墙，都差不多到胸部这么高。为什么？它是防牛和羊的。当然如果你有马呢，马如果用跑的话砰它就跳过去了，它是不是防这种马的，它是防牛羊的。那牛羊呢就碰到那个地方它就过不去了，就停在那儿了。所以它筑那个墙的时候就是把地上挖出来石头筑个墙，所以他要做很多工作。那你可以想想看哈，你在挖这种下面的东西的时候要花很多功夫的，要刨挖园子捡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那单单清理这个土地呢，一般的根据他们的经验以及他们在研究这个在以色列这种地方种这种葡萄园的话，至少一年的功夫单单是刨挖园子捡去石头。葡萄种下去通常要两年你才可以有结果子，头一年零零星星出来一些是不能吃的，所以第一年的果子是不能吃不能用，第二年才可以。所以从整场地一年再种两年，至少头尾三年。然后呢他盖了一个楼，这个楼呢是这种守望者，就是譬如说有没有野兽来或什么的时候，一个守望者他们在看园子的人住的地方叫做守望楼。然后压酒池就是收了葡萄以后最主要的葡萄不是拿来吃的，最主要是酿酒，做一个压酒池或者说榨酒池。怎么都准备好了就准备收成好的葡萄，但这个工作我说至少三年，至少三年。所以三年之内有投资不但出钱出力是没有任何的成果，然后第四年开始有收成了。结果呢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他用这个指望什么反倒什么用这样的口气连续说过四次，第一次是第二节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第二次呢是他在请这个犹太人呢耶路撒冷人替他做公正的裁判的时候他又说了一次，第四节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最后在结束的时候第七节他又用了两次，我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倒有暴虐，我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倒有冤声，我指望什么倒过来有什么，用这样的方法连续出现四次。头两次在前面讲到葡萄园，后面两次就提到说他所观察到的有以色列人的社会，神指望的是公义公平，结果得到的是杀人流血不公不义的事情啊等等，期望跟所得到的刚好相反。指望这个字哈，在希伯来原文通常在圣经中翻译有两种可能性跟上下文，第一个是翻译成指望或者是期望，但这个字同时可以翻译成等候，等候。譬如说在以赛亚书四十章很有名的那段话，如鹰展翅上腾，我们就翻译成等候，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如鹰展翅，等候的那个字就是这里的指望。那其实这两个字有点像铜板的两面一样，他说我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跟我几年的功夫下来我等候最后结出好葡萄，结果等的结果出来的东西不是好葡萄是野葡萄，或者原文是叫做酸的葡萄，不能吃也不能酿酒，大失所望啊！所以也是等候也是指望，结果呢刚好跟我们所期望的是相反的。因此第三第四节好像他的口气转换了，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啊，请你们如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这个我就不是以赛亚了，这个我是变成耶和华说话了。然后呢耶路撒冷的居民犹大的百姓呢变成好像陪审团来旁边做仲裁做第三者。换句话说在这个时候耶和华说请你们自己评评理， 你说我是个原主，我花这么多心血做了这么多工作，结果当的结果，你说我该怎么办？他说难道我做了这些以外我还有什么可做呢？该清理的这个土地我清了，该种的我种了，该做的我都做了，结果是得到这个结果，你说我该怎么做呢？所以因此到第五节说，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要像我葡萄园怎么做。这个怎么做其实也是在场的旁听的以色列百姓、犹太人、耶路撒冷的人都会同意的。他们会说对，就是该这么做，如果我是原主我也会这么干的。因此耶和华宣告说我会怎么做的时候，其实是完全符合旁听的人他们的心里的想法。他说我要怎么做，他说呢，他前面先用连续好几个他说第一个，我要撤去篱笆使它被吞灭，拆毁墙垣使它被践踏。因为我说的篱笆和墙垣本来就是防止野兽出出入入的，去践踏这个葡萄园，去吃葡萄园的这个葡萄的叶子啊、果实啊之类的，要保护的。我把保护拿掉，保护拿掉了以后呢，因此野兽也好，任何东西就会来，就把它吞灭了，把它践踏了。然后第六节就说，我不再做一些事情，他说我必使它荒废，不修理了，不再除刨了，然后这个荆棘棘藜倒要生长起来了，就是杂草丛生，葡萄我不管了，然后就长出棘藜，长出这些荆棘，然后我也必命云不降雨在其上。前面的口气你就可以听得出来，是一个普通的原主也会这么做，我把篱笆拆了，我不管了。可是最后一个，我使云不降雨在其上，这却不是人能够做的。所以这个时候的我已经暗示到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他就是那个我。所以在前面讲比喻的时候，我想在场听的人会听起来是说，一个原主假如这种事情，你说会怎么这样做，那好像就是一个人，那任何当地的农人也会同意是这样做的，然后我也会把篱笆拆掉，我也会把这个除掉，我也不管它了，就让它长棘藜好了。可到最后，我使云不降雨，那就不是人了。这个原主不是人，是万军之耶和华。所以这句话呢，事实上是引入，做一个桥梁，引入第七节。第七节说，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这是耶和华跟他百姓之间的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就是以色列的百姓犹太人，他们让这一位拣选他们带领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大失所望。因为什么呢？他下面就说了，耶和华神所指望的是有公平，谁知道反而有暴虐，或者说流人血，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倒过来有冤声，就是有抱怨的声音，有因为不公平发出的哀嚎。当然翻译上来讲，无论中文无论英文任何语文有一个困难，因为希伯来语它用了一个同音字，希伯来语的公平跟暴虐同音不同字，那同样的公义跟冤声同音不同字，所以有点不仅是押韵而已，它根本就是练出来的音几乎是一样的。他用两个字来形容说，我要的是这个，就没想到得了是这个。虽然听起来是几乎是相似的音，其实两个完全相反的。我要的是公平公义，谁知道却是暴力的、流人血的，以及因为不公平带来的那种哀嚎。怎么会这样子呢？那这句话就成为一个伏笔。从第八节一直到二十四节这一长段，六个祸灾就来形容说，到底是怎么回事？什么叫做神期望的是公平，谁知道倒有暴虐？什么叫做神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倒有冤声？因此，详细的来说，就是第八节到二十四节所说的那这么长的一段啊，第八到二十四节一共十七节之长，就来形容第七节后半段所说的，我指望的是公平公义，但是我所看见的 我看到的社会上的结果是暴虐以及怨声。因此从这个结果呢，也就 引出了当神在前面说，好像是这个葡萄园的园主，我要撤去篱笆被吞灭，拆毁墙垣使他被践踏的时候，就是形容说，以色列人啊，你知道我要做什么，我从此不再成为你们的保护神了，让敌人来欺压你们吧。所以因此从26节到最后的结束就形容战争，敌人来了，然后他们来攻打你们毁灭你们的时候，我已经撤去篱笆了，我已经撤去墙垣，我撤去所有的保护，你们等着承受你们的罪所带来的结果吧，就是原主所说的事情。所以在第一到第七节这个葡萄园之歌用这样的方式来形容的时候，是一种用诗歌题材表达一个比喻，可是比喻达到的效果却是一种很特别的效果。你知道大卫犯罪的时候，大卫淫乱的罪跟八十八之间发生不应该有的淫乱关系，又借刀杀人，杀了八十八的丈夫乌利亚，先知拿单去责备他，可是拿单不是一去就说大卫你犯了什么罪啊，这样来责备他，拿单非常有智慧的先用一个比喻开始的，他说一个有钱人家里钱财无数，牛羊万千，有一天来一个客人，他要请客，他不肯把自己千千万万的牛羊哪一只羊来请客，结果他隔壁一个穷光蛋只有一只羊，那只羊是那个穷人连睡觉都抱着睡的，看为像他女儿一样的那么宝贵，结果那天那个有钱人请客不去拿自己这么多的牛羊随便拿一只来请客，就把那个穷人的那唯一的羊拿出来宰了请客。大卫王请说，如果这个法案要判的话该如何判呢？哇，大卫一听说哪有这种人，太那个了，要罚他四倍，这人该死。那拿单就说，大卫啊，你就是那个财主，你自己非病无数，你为什么把乌利亚唯一的妻子抢占了还杀了他，你该当何罪。效果是一样的，他讲个比喻的时候，大卫作为一个第三者审判官的话，他马上就知道答案是什么，该怎么审判，和平合理的全判完了。然后拿单就说，耶和华就是这样审判你的，因为你就是那个不仁不义的妇人。一样的效果，这边葡萄园之歌也同样的效果，他先讲一个故事，然后在场的听众的犹太人耶路撒冷人都好像置身事外，然后变成都是很明理的一个陪审员，对对对，是就是该讲，刚刚讲到最后话锋一转，以赛亚说，你们就是那个不结好果子的葡萄园，你说神要对你们怎么样，你们自己宣判的结果那就是要应验在你身上。所以当大卫宣告说还他四倍，大卫有四个儿子死于淫乱的罪，四个儿子，每一个人的死可能要承担自己的罪，不过对大卫而言这是他自己宣判的结果，长子暗嫩死于淫乱的罪，强奸自己的妹妹，亚撒龙死于淫乱的罪，他居然与他父亲的非病同情，公然的同情。那当然他跟八十八所生的那个儿子一出生几天就死了，最后一个儿子是大卫死了以后，所罗门登基以后，他要大卫一生最后的一个侍妾，虽然跟大卫没有发生任何关系，不过从名分上来讲是属于大卫的妃嫔之一，那个第四个儿子要求要那个，因此被所罗门杀了，四个儿子四倍。圣经上的描绘就是说大卫自己的宣判也就是那个定案，你觉得合情合理的该还四倍，那么你会遭到四倍的报应，刀剑不离你的家，拿单对大卫说的。所以葡萄园之歌就铺了一个前景， 然后就后面是要详细的把整个以色列人的犹太人的罪摆明了，同时也把神的审判、神宣布的那种管教也就摊明在那里。因此有连续六个祸在第八节、第十一节，然后十八、二十、二十一、二十二。那这六个祸灾呢分为两部分，因为两个祸灾之后中间夹了各夹了一段，叫做什么呢？所以在我的讲义大纲有看到哈，第十三节开始就提到，所以我的百姓因无知被掳去，他们尊贵人甚是饥饿，群众极其干渴。十四节故此，这个故此其实在希伯来文同个字就是所以，所以十三节所以，十四节所以，然后这个所以就把前面两个祸灾呢，把神的审判跟这个祸灾作为一个连结来描述一下，好像一个中断一样哈。但是其实不是中断，只是分成两大段，然后后面又连续四个祸灾祸灾祸灾，四个祸灾结束了以后，二十四节我们中文圣经没有翻译，希伯来原文是有的。所以火苗怎样推灭碎屑，干草怎样落在火焰之中，照样他们的根必像朽物，他们的花必像灰尘飞扬。所以二十四节一个所以，二十五节所以它是祸灾祸灾，然后所以，然后第二段呢是四个祸灾祸灾祸灾祸灾祸灾，所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在讲这些东西要了解，就是说旧约的圣经我们现在是用读的，就可以文字可以看，人手一本。在旧约的时代，那种圣经的手抄本是非常非常稀有的，所以因此即使到耶稣的时代，那时候有会堂，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也是一个人读，大多是用听的，不是用看的。所以他们有时候用这种文学表达方式呢，叫做如雷贯耳。当他重复又重复的时候，一个祸灾再一个祸灾再一个祸灾再一个祸灾的时候，那种效果加强效果，一次又一次强化你的那个效果，然后一次又一次提到祸灾祸灾，所以然后祸灾祸灾祸灾，所以那个时候，对于我们叫做口传的这种社会，在传讲神的信息的时候，有一种特别的一个效果。那你也要了解，因此作者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也是神透过这些先知或任何一个作者表达一个信息的时候，他有一个主题。第一个祸灾，那些以房接房，以地连地，以致不留余地的，只顾自己独居境内。这句话的情形的意思是在以色列的背景当中，从摩西开始哈，在利未记里面就有详细的提到这个土地的问题，就提到说这个土地啊是属于耶和华神的地，不属于任何个人，所以因此地是不可以永远卖的，就只能说使用权可以转移，但是没有拥有权。然后到了一个禧年的时候呢，所有的土地物归原主，也就是说约书亚记，我们读过讲过约书亚记，以色列人进入就是迦南地，今天叫巴勒斯坦，然后按照支派按照各家族分配土地，这个土地就是各个家族永永远远所持有的。可是过程中是有可能某个家庭衰弱了，他欠债怎么办呢？他只能把这个土地的使用权暂时卖出去。可是禧年是每五十年有一个禧年，每五十年一个轮回，五十年之后土地物归原主，就是原来的家族。所以呢，如果要穷人翻身不必革命，到了禧年从头再来重新洗牌。那在农业社会，土地是最主要的生财的资源，你没有土地你就没有一切。所以在以色列的法律当中，在律法书里面规定，所有的土地是属于神的，不可以永卖，不可以永远卖断，没有这种私有制的。这是后来发展，不是耶稣的时代。 特别不是以色列人，世界各国可能有他们的这种制度，就是土地卖了就卖了，以后子子孙孙都归于别人了。但是在圣经中不是如此的，所以到了禧年的时候，统统要物归原主。那因此你卖的使用权，它每50年一个循环的时候，如果说在禧年之后10年，某一个家庭家道中落，他必须把使用权卖掉，买的人怎么算钱？因为从现在开始到下一个禧年还有40年，所以我买的钱多少呢？就是用40年的收成来算的，用40年地上农作物可能多少钱，我拿出个钱来买的，然后到了40年之后免费就归还原主了。所以买卖的钱就是用这个离禧年时间多长，然后以每年平均生产价值多少这样来算，这样会保证不会让这个国家里面穷的人越来越穷，有钱越来越有钱，不可能垄断。可是很明显，在以赛亚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们已经不照耶和华的规矩了，不照律法了，所以以防接防以地连地，不留余地的。内懂的话呢，根本就是让穷人是真的是身无立锥之地，连站的脚地都没有，通通没有了。所以他们就是一块地一块地买下来，而且买有了绝对不是到喜良可以还你的，没有了。然后以房接房，一直扩大自己的房子，扩大自己的农田。所以呢，当他们这样做，只顾自己独居境内，就等于说好像他垄断了霸占了所有的土地所有的财产。第九节，我耳闻万军之耶和华说，这是神的审判，你们这么样的好像垄断所有的东西，独居在境内，将来我告诉你，他说有许多又大又美的房屋成为荒凉无人居住的。你说盖了这些又大又好的房子，总有一天会荒凉无人居住，因为这是预告将来以赛亚会说他们会被俘虏到外邦去，特别是亚述帝国的时候，在以赛亚在做先知做预言的时候，那时就是亚述帝国非常强盛的时候，北国以色列已经灭亡了，南国也岌岌可危。那如果你是个大财主，盖了很多房子，盖完了战败被掳，你盖的房子给谁呢？就是荒凉的没有人的房屋。他说那时候你不是以地连地吗？收获了很多的农田，30亩的葡萄只出一个巴特的酒。那因为这个容量单位是我们今天比较陌生的，不太懂这什么意思。一个巴特的酒差不多相当于20公升，20公升差不多是多少酒？他们是葡萄酒。我今天早上还特别做了一件事情，我们家厨房有一瓶葡萄酒，拿来看，一瓶葡萄酒多少容量呢？750cc。平均一瓶葡萄酒都是750cc 左右哈，750cc 就是0.75公升，那20公升是意思是多少？30亩田只出了30瓶葡萄酒，一亩田有多大呀？一亩田的葡萄只够做一瓶酒啊，这生意怎么做啊？那不是亏到不能再亏了，就是说产量太少了吧？一亩的葡萄园的葡萄只能够做一瓶酒，非常夸张的。下面就说，一个赫梅尔的谷种只结了一个依法的粮食，一个赫梅尔呢是10个依法，那就是说你撒的种子是10个依法，结果呢收成1个依法，你收成了还不如你撒的嘞。如果你撒种子通常是收获10倍100倍，对不对？哪有说你撒出去的比你收回来的还多啊？就收的只有撒出去的1/10，有这种收成了吗？就收成一塌糊涂，就你可以买地，你把地买了很多，结果等于一无所有，房子空空大大的，漂漂亮亮，荒凉没有人住的，你所有的农田出的酒出的粮食不如你撒下去的种子那么多。所以这个就是说，你以房接房以地连地，好像你可以扩大你的地盘，但是结果呢，你所得的可能完全是虚无的。 我在看这段圣经的时候，就在想，以色列国是神拥有土地，每一个人只有使用权，没有拥有权。但是他们不守这个规则，结果是很完全相反。但虽然完全相反，有钱越有钱，然后欺压穷人，产生这样一个结果。很有趣的是，今天全世界没有几个国家是人没有使用、没有拥有权，只有使用权的。共产国家是如此，中国是如此。中国土地权是国家的，你只有使用权，没有拥有权。哎，跟以色列很像。可是你今天到中国看看，它真的是这样子的吗？今天在中国最会出事情的就是拆房子，拆房子闹事，拆房子死人的事情在中国是最层出不穷的，被拆的都是穷人，拆人家房子的呢，那就是有钱人，房地产商，以房接房，以地连地。那个穷人可能就那一栋房，你要把它拆了，你给他的赔偿金呢，他不够他买一个房子的一半或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那当然不肯走了。谈不拢的时候，半夜就把它拆了，然后连人都压死都有。在中国是每一年会出生几十件、几百件。可是那个社会理论上是土地是国家的，每个人只有使用权哦。可是事实上运作起来不是这么回事了。可是也在中国，马上你就会看见许多又大又美的房屋成为荒凉了，因为中国最近房地产泡沫，房地产商他可能盖很多又大又美的房子，现在他可能会卖不出去了。在内蒙古有一个城，有一个2000多栋，还是多少栋，可以住几万人的一个新城，在 Google 的人造卫星都可以照到一个全新的漂亮的城，所有的房子是新的，一个人都没有，全新的城，是花了不知道多少个亿去盖的一个城，居然一个人都没有，怎么回事？我不知道，谁投资的？我不知道。但这种事情会在中国，可能马上就要出现了。可能你是压榨了穷人，你好像你赢了，你买了地了，你盖了房了。最后你的房子可能是荒凉无人居住的。这些事情是以赛亚对当时的犹太人所说的警告跟责备，但是日光之下没有新事，这些罪恶会在人类当中不断的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方式重演。就第一个祸灾，那些在物质上、在钱财上欺压穷人的人，祸灾。第二个祸灾，11节，祸灾那些清早起来追求浓酒，直流连到深夜，甚至因酒发烧的人，他们在宴席上弹琴、鼓瑟、击鼓、吹笛、饮酒，却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也不留心他手所做的。第二种的祸灾是这种人，他们好像放纵他们的欲望啊，纵欲。然后因为有些人喝酒，在当时的以色列国那个水也不干净，所以喝酒是倒不是本身是一个问题，他们喝葡萄酒叫做清酒，那有时候喝浓酒，追求浓酒，浓酒就是用麦子做的，就今天叫啤酒，当时就两种酒，葡萄酒跟啤酒，一个叫清酒，一个叫浓酒，就是因为啤酒你就知道颜色比较浑浊，它称为浓酒，不一定是酒精浓度高，这个浓不是那个意思，但是你一早起来就来喝酒的，这跟普通喝酒是不一样的，表示那种的人他纵欲到一个程度，完全不顾其他的一切的事情，所以他后面才说他们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不留心他手所做的，他完全好像变成像个无神论者。可他们是犹太人，犹太人是神的选民，他们是从小就知道摩西律法的人，可他们不留心他所做的，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所以13节这样连过来，他说：“所以开始神宣告审判的时候，他们因无知被掳去， 无知就是因为他们从来不关心，从来不顾念耶和华作为，不留心他手所做的。你不留心不顾念，你当然是无知，因着无知你就被俘虏了。所以这边被掳去，在当时马上应验的，就是在亚述帝国的时候攻打整个迦南地，不但北国以色列灭亡了，连犹大国大部分都被攻占。所以因为无知，所以十三节开始的两个所以，他强调的就是说什么，强调的就是因为他们因为无知。无知并不是说他们理智上不知道神，因为我就说如果是犹太人的一般的规矩，当然当时的人是这么守规矩我们不确定，至少今天的犹太人从六岁开始他们在会堂就要读圣经，当时以色列人犹太人也不是完完全全不知道圣经，不是完完全全不知道耶和华神的。这个无知就是跟神几乎是没有关系的，没有去经历神。他们有知识性的知道，但却不是生命经历中的知道，就当作不认识神。因为他既然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不留心他手所做的，你所有的这些圣经知识有何用处呢？在你的生命当中，神根本不扮演任何角色，你根本不把它放在眼内的话呢，它跟你有什么关系？那大卢说得好，没关系那就有关系了，有关系那就没关系了，你跟耶和华没关系那就有关系了，你就被掳了。所以因无知被掳去，他们的尊贵人甚是饥饿，群众极其干渴，有钱的没钱的，有地位的尊贵人没地位的普通百姓都在干渴饥饿当中。第十四节，故此，或者说另外一个所以，所以阴间扩张其域，开了无限量的口，他们的荣耀群众荣华繁华并快乐的人都落在其中。这句话的意思是，前面当他们以房接房以地连地的时候，他们的欲望是无限的，他们好像要吞吃所有的财富一样，欲望是无限的。这边就是说现在地狱是无限的，地狱是无限量的，像个黑洞一样，把你所有的东西，尊贵的人贫穷的人，所有的荣耀繁华快乐不快乐，所有的东西通通下去了。地狱像一个好像一个开着大口一样，所有的东西这样吸进去了。你们的欲望无限，要吞吃所有的财富，地狱就跟你的欲望一样，它是无限，它将把你所有的一切都吞吃了。十五节说，卑贱人被压服，尊贵人降为卑，眼目高傲的人也降为卑。其实被压服这个字呢，也就是相等于被降为卑，就是无论什么人，卑贱的人本来就卑贱了，又再降为卑，尊贵的人有地位也降为卑，高傲的人你也要降为卑，就所有人都降为卑，唯有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因公平而崇高，圣者神，或者说圣洁的神因公义显为圣。这个对比，所有的人高的也好低的也好，有地位的没地位的，通通降为卑，唯独神是崇高的啊，这个对比，所有的人不管你有没有地位通通下去了，凸显出这位耶和华神他是崇高的，因为他是公平的，这位神显为圣，因为他是圣洁的神，这样的对比。那最后第十七节说，那是羊羔必来吃草，如同在自己的草场，丰肥人的荒场被游行的人吃尽。十七节后半那句话哈，有一点点说明一下，游行的人，我们今天游行的意思跟以前这个1919年翻译和合本圣经的时候不太一样。最后一句的话的意思就是说，富人丰肥人就是有钱的人的荒场，他不是买了以地连地买了很多田地吗？最后变成荒凉了，最后游行的人就是四处游荡的，就今天大陆的说法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那个有钱的富足，那是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他所有的土地被那些游荡的无产阶级的人，不是说吃尽了，就是说他去享受，因为你的地你买了一大堆，结果呢荒废了嘛，人跑了或死了，那这个土地呢就让那些无家可归游荡的人变成他们的安居之所， 正如那个羊，羊是温驯的，也没有什么的。哎，你这个地方，你这个大片的草场呢，就变成羊羔来吃草，好像在自己的草场里一样，是一种讽刺的说法。你占有了所有的东西，最后这些是归于什么？归于羊羔和一无所有的游荡的人。对财主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讽刺。所以他用这样来两个所以来形容说这些祸所带来的后果。然后十八节开始又连续四个祸灾祸灾祸灾祸灾。那前面的两个是比较物质性的啊，物质的欲望，然后纵欲等等。十八节开始，那也虚假之细绳牵罪孽的人，又像以套绳拉罪恶。这个在希伯来原文翻译起来有点困难，不过大概的意思是懂的。他这个细绳，那个细绳子哈，通常是用来拉一只羊，牧羊的人哈，如果小孩子哈，他怕羊乱跑，他牵了一只羊去吃草的时候，他用一个细细的绳子，他不会用个粗粗的绳子，因为羊很小，力量也不大，用小小的绳子就可以。这细绳套锁呢，那是套牛的，牛力气大，你不能用个小绳子拉着它，说套着牛，有时候要耕田做那种粗的绳叫套牛。那一个用细绳去牵罪孽，一个用粗的绳拉罪恶，也就等于说好像那个牛啊羊啊那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实际上是罪孽在拉着它。当然是他拉着你还是你拉着他，这也是一语双关的哈。是你罪恶那个欲望拉着你不由自主的去行恶呢，还是你在拉着罪恶去做一些坏事呢？可能都有。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下面说任凭他急速行，赶快成就他的作为，使我们看看任以色列的圣者所谋的临近成就，使我们知道。他说他任他急速而行，赶快成就他的作为给我们看看。这个他是谁啊？十九节的后半就知道，那是以色列的圣者。哇哦，这是更进一步的罪了。这个罪的意思就是说，那种人是讥诮先知，甚至讥诮神，就愚妄的人。他说耶和华神你如果说要审判我们，要惩罚我们，来啊，快点啊，让我看一看啊。因为先知包括以赛亚所有历代的先知一直在责备社会的罪，就说不要再犯罪了，你再犯罪耶和华的审判要来临啊。那种人就是说来啊，给我看看啊，我怎么都没看到耶和华的审判呢？说了说的没什么，来快点，临近成就，好给我们看一看，让我们瞧两眼。这是一种对神极大的那种藐视。这是为什么到了后面二十六章后面，当提到灾难来临的时候，那是完全就是应验这个。你说、啊、看一看，好，走着瞧吧。敌人来临了，然后用诗歌来形容说，那个敌人来临的时候，那个好像满山遍野的那个战鼓，哗起来的时候，你们这些愚妄的人，你居然敢说神啊，你不是要审判我们吗？你不是要罚我们吗？来啊，让我看一看怎么罚我。你知道那种人的罪恶，就不是只是像前面贪财或者哎呀喝酒喝得昏昏的，这种的罪已经是一种主动的积极的犯罪，那是罪加一等的罪。二十节，祸灾，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他们三个对比来形容，刚好价值是错乱的。对的说错的，错的生对的，那好的说坏的，坏的说坏的，那这种整个的价值错乱，这个也不是无意造成，那是有意的扭曲那个价值。其实我们看看今天的社会，各地方，即使是在美国，你也会看到很多事情，有时候对的跟错的，你搞不清楚，啊，甚至我们就觉得说，好像都是相对的吧。其实很多事情不是相对的，神是绝对的。可是自从亚当夏娃那时候吃了禁果的时候，当时的禁果一吃就是犯了一个关键性的罪。 耶和华告诉亚当，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撒旦的诱惑却说，你吃了眼睛就明亮，你就知道善恶。其实那个善恶不是良心的所对道德性善恶的辨别率，因为那个良心是神造自己的形象造人的时候就赋予人，这人的良心是神赋予的，不是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他才有良心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还都得谢谢夏娃跟亚当他们吃了禁果，否则我们都没有良心，你知道吗？我们良心都吃出来的，那应该谢谢亚当夏娃他吃的我们才有良心。搞错啊，良心是反映神的道德本性，神造人造他的形象造的时候你就有道德本性。那分别善恶树什么意思啊？撒旦为什么诱惑他说你吃啊你吃啊，你吃了眼睛就明亮了，意思就是你吃了以后你自己知道善恶，你自己决定善恶，不一定要照神那一套，你自己有一套，你干嘛凡事都听神的，自己做主。嚯，这可是大快人心哦！各位，我们今天所在的社会不就这样吗？我们要夺权，跟上帝夺权，不要上帝替我定道德的是非对错善恶，我自己决定。所以我们自己决定的结果，很可能我们常常很多事情上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这是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所以先知的话语是对那个时代的犹太人说的，可是那些话对我们今天每个时代的人都是有同样的提醒，价值错乱。所以今天很多时候对错好像我们都觉得乱了，到底是对还是错啊？到底是该还是不该啊？其实事情本来是很明显的，可是在这个价值错乱的时候就会产生那种倒因为果，倒过来就是祸灾，祸灾那些自以为有智慧自看为通达的人。21节，也就是说他们在相对主义的时候会觉得说我很聪明我很怎么样。今天的社会也是一样，无论是关于同性恋的议题，关于淫乱的事情，离婚的事情，男女关系的事情，很多事情就发现很多现代的一些人的讲法完全是非常离谱的，可是坚持这种观念的人他会觉得自己是有智慧的聪明的，他是开放的，然后觉得有一些这个基督徒呢是那种古板的，那种好像就是那种老古董一样，他用这种话来讥诮。22节，最后一个祸灾，祸灾那些勇于饮酒以能力调浓酒的人，他们因受贿赂就称恶人为义，将义人的义夺去。最后一个义，义人的义或者说义人的权利夺去了，夺他的任何的那个，就是我说的 你拆人家房子的时候他本来应该有的，比如说你拆人家房合理的补偿金那也是可以的，可是你给他一个完全不合理的赔偿金，使他房子拆了那个钱让他做什么，真的是平无立锥之地啊！哎，就夺去他的义。这一类的事情是什么？祸灾祸灾祸灾祸灾。因此24节25节就提到两个所以，两个所以。所以火苗怎么吞灭碎屑，干草怎样落在火焰之中，照样他们的根必像朽物，他们的花必像灰尘飞腾或者飞扬，因为他们厌弃万军之耶和华的训诲，藐视以色列圣者的言语。其实24节呢，你跟前面13节的那两个所以的第一个啊，所以是相平行的。13节的第一个所以是因为无知，24节后半段的两个所以的第一个就提到说他们厌弃了万军的耶和华的训诲，藐视以色列圣者的言语，也是等于前面的无知，没有对神心意的一种正确的完整的认识。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前面提到因为无知被挪去了，而在这边呢，因为他们厌弃神的话语和训诲，所以第二个所以25节，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他的百姓发作，他的手伸出攻击他们， 山岭的震动，他们的尸首在街市上好像粪土。虽然如此，他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能伸不缩。手伸出来哈，这个的意思是，有时候你看那些古装片的电影，打仗的时候，军队的元帅进攻的时候，他的仗将，啪，弓啊，是所有军马就冲啊这样。那人伸不缩，就是说我手没放下来，继续冲。所以这边在神发怒宣告审判的时候发出攻击的命令，所以因此他的怒气未转向，他的手人神不说，就是神的审判、神的管教、神的刑罚尚未结束，他手人神不说。说回来就说好了，收兵了，停了。神的时候是这样，他虽然如此，虽然已经有审判了，但是他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人神不说。这句话在第九章、第十章又出现过四次，也是提到神的审判。第九章第八节开始就提到以色列因为骄傲，所以有了神的愤怒，因此他们有仇敌。十二节，第九章十二节，东有亚南人，西边有非利士人，他们要张口要吞吃以色列。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尚未转消，他的手人伸不缩。然后呢，他们遭遇各种的患难，遭遇打击的时候啊，各样的患难临到了。然后呢，等等，然后到了第十七节后半，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尚未转消，他的手人伸不缩。那十八节开始又是开始提到各种的毁灭临到，然后呢，他们彼此吞吃。二十一节，马拉西人吞吃以法莲，以法莲吞吃马拉西，是彼此内战一样，自己攻打自己，又一起攻打犹大。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尚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一次一次的打击，一次一次的管教，他的手仍然伸出来，还未转缩。第十章祸灾，然后后面第四节，第十章第四节，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所以从前面第五章开始，那句话虽然如此，他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是一再的一再的来管教他们。因此二十六节开始，最后的结束是用一首诗歌的题材来形容那种战争的场面。那当然即使我们不懂原文，你从中文读起来的时候，你也可以感受到那种气势啊。他必竖立大旗，招远方的国民，发嘶声叫声，从地极而来，看到他们必急速奔来。二十七节提到说，他们其中没有疲倦半跌的，没有打盹睡觉的，腰带并不放松，鞋带并不折断，都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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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没有睡觉的，没有半跌的，没有放松，鞋带没有折断。二十八节都是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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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是，他们是什么？他们的剑快利，刀上了弦，马算如坚实，车轮好像旋风。对，四个不不不，四个耶耶耶。然后就开始了，他说他们吼叫像母狮子，咆哮像少壮的狮子，他们要咆哮抓食，坦然叼去，无人拯救。那日他们要像以色列吼叫，像海浪喷轰，人若望地，只见黑暗艰难，光明在云中变为昏暗。哇，所以他那种诗歌体在这样描述下来的时候，惊天动地，一片黑暗，毫无指望。耶和华的手能伸不缩，还没完呢。所以那种的场面哈，你知道那个诗歌，就是在读这首战歌的时候，我就忽然想起以前读过那个《长恨歌》里面一句话，就是唐明皇跟杨贵妃歌舞升平，好像好日子很多。忽然间一刹那之间，它叫做“渔阳鼙鼓动地来”，就是。战乱，安禄山叛乱，然后这个打仗的消息传来了，一下子宫廷震动，然后那种渔阳鼙鼓动地来，就是打起鼓来打仗的时候，你都觉得那个地面在震动，就哐哐。然后兵马来的时候，那种马蹄声、车声，也是觉得地好像轰隆轰隆轰隆轰隆来了，那种感受到，就好像那个敌人来了，灾难来了，就像一波一波的，就像地整个都震动一样。这就是这里所描绘的。战争开始了，真的管教来临了。 人类历史当中战争很多，不过这个不一样，这个是耶和华神的管教。那在这整个的这样一种昏暗毫无指望的情况下，他说望地只看到黑暗艰难，光明变为昏暗。毫无指望的时候，这个信息是让人非常低沉的。那当然后面第六章就是提到以赛亚被蒙召出去传递信息，是在这个背景之下，是在这些以色列人顶撞神，故意不听，故意背叛，在这种情况下他要发出预言。所以难啊，跟这种人完全没有谦卑受教的心，你跟他传什么信息啊？可是以赛亚是这样蒙召的，所以神才对以赛亚说，他们听要听见却不明白，看要看见却不晓得，他们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因为那个时代的人是这样，可是以赛亚是在这种情况下蒙召的，不管他们爱听不爱听，能听不能听，你就是要说。可是既然毫无希望，哎呀，不是很有挫折感吗？所以耶和华神的最后对以赛亚书在第六章的最后说了一句话，虽然这一切好像是很被砍伐被吞灭，然后呢最后的树根的下面树孽子一点点的根仍然存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这前几次我们就提到了，在前几章就提到渔民剩下的余剩的被炼尽的圣洁的百姓，那就是希望。但除了这些以外，其他通通毁灭了，就剩那个。可是也因为剩下圣洁的种类，所以所有的希望神的旨意仍然不会落空，不会落空。神允许患难临到，因为神要炼尽。所以先知书读起来会让人心情沉重，但是如果我们用正确的眼光来看的话呢，学教训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怎么样来面对这位圣洁公义的神，好让我们在这世上真的是活在圣洁的神面前，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真的是求主光照我们，因为多少时候我们也是跟这些被指责的犹太人一样，我们偏行己路，我们看重物质的享受胜过你，我们心里面好像也不顾念你的作为，或者不明白你的旨意，我们因为无知被这个世界裸去。求主帮助我们，好让我们能够真正因着你的话被唤醒，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